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亲乌俄军炮击赫尔松和哈尔科夫，炸死数人。向中共出卖情报的美国海军是何许人？杜苏芮台风袭击中国，如何暴露习近平治下的大软肋？
中国的水是听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他能够让你往哪里流就往哪里流的。
白手套段伟宏失踪数年后再度浮出水面，这是为什么？
段伟宏和沈栋呢，是很多家中共权贵的白手套，实际上是中南海的白手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与您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在乌克兰方面，亲乌俄军炮击了赫尔松和哈尔科夫，炸死了数人。赫尔松州的州长亚历山大·普罗库丁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说，炮击是在午夜左右开始的，持续了几个小时。同时呢，路透社援引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话说，俄罗斯还对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边境地区进行了炮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另外有三人受伤。此外，星期一作为一系列囚犯交换行动中最新的一部分，有22名乌克兰士兵已经返回家园，这包括两名在前线不同地区作战的军官，还有中士和列兵，其中一些人受伤。接下来关于日本核废水排放，日本据信计划最快在8月底开始把经过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排入大海。中国一直在竭力反对，并且拒绝派出专家参与有关的讨论。日本朝日新闻星期一8月7号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排海计划很可能在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领导人下周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之后不久实施。报道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在峰会上向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当面解释排海计划的安全性。今年7月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报告认可日本的排海计划，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符合全球安全标准。接下来关于南中国海局势，菲律宾方面提供的视频显示，一艘大型中国海警船星期六8月5号在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使用水炮对一艘试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仁爱礁上驻守的海军陆战队员提供补给的船只实施了拦阻和攻击。画面显示，中国海警船以危险的动作行驶到为补给船护航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的前方进行拦阻。作为菲律宾军事同盟的美国星期天谴责中方的行动，并且重申将信守美国与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下的义务。分析称，中国此举有可能推动美国及其盟友加速实施在南中国海联合警巡的计划。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洪灾。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超过 16.2 万人被转移撤离，洪水损毁了9万公顷的农作物。而新华社报道说，在上志市60年不遇的强降雨天气摧毁了超过42,500多公顷的庄稼。以生产特级优质大米闻名的黑龙江省的五常市，许多村庄和大片大片的良田变成了水乡泽国，而当局目前正在统计水灾造成的直接损失。用于灌溉良田的河流漫过了大堤，淹没了稻田，摧毁了蔬菜大棚，并且给工厂设备造成严重损毁。黑龙江当局表示，全省25条河流的水位超越了警戒线，并且随时可能决堤，淹没周边的农田和村庄以及工厂和其他生活设施。最后，在香港，关于香港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港府不愿意罢休，就抗议歌曲禁令提起进一步的上诉。亲北京的香港政府星期一8月7号表示，香港律政司司长决定就高等法院拒绝就香港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发布临时禁制令进行上诉。港府律政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律政司司长作为公众利益的监护人，申请临时禁制令是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和保障国歌的尊严。而这一事态的进展重新引发人们对香港的表达自由将进一步被蚕食的担忧。此前，香港高等法院7月28号作出裁决，驳回了港府要求法庭下令封禁这首歌曲传播的申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向中共出卖情报的美国海军是何许人，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四8月3号公布了两名美国海军华裔人员因为向中共出卖军事情报而被捕的细节。他们两人因为涉嫌向中国传输敏感军事信息，分别在加州南部和中部地区的两起不同案件中被捕。下面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驻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慕林的报道。
好的，宇宙。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表示，这些人被指控违反了要保护美国的承诺，他们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而背叛了美国公众的信任。司法部说，26岁的海军军官赵文恒，又名托马斯·赵，和22岁的海军水兵魏金超，又名帕特里克·魏，涉嫌向中国提供军事情报。在圣迭戈和洛杉矶的联邦法庭上，这两个人都拒绝认罪。联邦法庭定于8月8号举行预审听证会。根据司法部的指控，魏金超是在2022年2月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被一名中国情报官员策反的。魏金超提供了有关美国海军舰船的照片和视频，包括可以搭载各种直升机的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魏金超在接下来的一年多中多次传送敏感的美国军事信息，并从这名未透露姓名的中国情报官员那里获得了$10,000到$15,000的报酬。如果被判有罪，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海军军官赵文恒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他被指控收受贿赂，向中国情报官员传递敏感的美国军事信息。赵从中国情报人员那里收受了近$15,000的贿赂。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联邦监禁刑期。赵文恒家住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美国之音记者向代表该区的现任华裔市议员陈在新提出问询，该议员称他对赵的事情毫不知情。赵文恒出生于1997年2月，在美国的家庭注册地址显示，是位于加州华人众多的蒙特利公园市的一个独立院落，围墙的周围都被树木遮掩。记者原计划走访一下赵文恒的家人，但是刚到马路对面就看到一位中年女士走出来，盯着记者大声说，你不可以拍照。当记者问他是否认识赵文恒时，这位女士说，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请你马上离开。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瑞德尔准将表示，我认为我们已经有明确的政策和程序来保护敏感信息，因此如果这些规定被违反，我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但是他拒绝讨论具体的案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兰迪·格罗斯曼表示，赵文恒和魏金超受到的指控反映出中国在妄图颠覆我们法律的行为和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范围上是无与伦比的。他补充说，美国将使用所有的手段来应对这种威胁，并遏制中国和那些违反法治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人。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慕林的报道，向中共出卖情报的美国海军是何许人。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关注杜苏芮引发的洪水继续肆虐，习近平政权危机是否更加突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吉林省舒兰市因为台风杜苏芮引发的洪水已经造成14人遇难，一人失联。而北京上星期五表示，上个月自然灾害已经造成147人死亡或者失踪，不过呢，这个数据只包括台风的首批受害者，当局还没有提供全国的总体死亡人数。与此同时，北京遭遇140年以来持续70小时的最强降雨，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玉文刊文称，灾情比北京更严重的是河北的涿州，河道公路桥梁被冲毁，到处是断壁颓垣，好比一场战争的劫难。而讽刺的是，在这场强降雨之前的几天，中共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称习近平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的治水事业等等。邓玉文称，在官方的塑造下，习近平俨然成了当代的大禹，然而一场杜苏芮台风恰逢其时的降临了。与此同时，中共官方称，这场北京100多年未遇的降雨已经超过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721特大暴雨之后，舆论批评北京排水系统脆弱不堪，为什么每次暴雨成灾，总有人说起巴黎、东京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地下水网系统呢？而有着精妙排水系统的故宫被水淹没，这究竟是为什么？德国国土规划工程学王维洛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东京的这个它的这个外排水系统，它有个内排水系统，有个外排水系统，它的外排水系统它在它的这个网页上写得很清楚，他就说我们这套系统能够减轻被淹没的土地和群众受灾的程度，我们不能就是避免这样的灾难，我们只能减轻程度，减轻大家的财产的损失。它的设计是很先进的，它的设计是很先进的。那北京如果要像这个东京这样建这样的设施的话，那你就得把北京永定河的河边的那些所有的高尔夫球场给它毁了，对不对？北京的淹这么大，这次淹了这么大，但是它永定河边的那些高尔夫球场，它就没有淹，它没有淹，对不对？北京的这个洪水它淹，它是这个水，就是中国的水是听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是受人控制，特别是这个海河流域的水，它受人工的干预是最强的，它能够让你往哪里流就往哪里流的，它让不让你往哪里流就是你不往哪里流。北京的居民自己去看一看，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以下，那连着一串的，那都是河边，都是这个就是高尔夫球场，全部都是打高尔夫的，占地很大，对不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贵的建筑，也没有人住。你要在莱茵河边，它也有这样的设施，那它是洪水来了，它是首淹地区，它是就是所谓的蓄洪区、聚洪、滞洪区，就是这些地区，而不是老百姓的居住的那个地区，这是区别。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杜苏芮洪水继续肆虐，暴露了中国政府怎样的问题？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亿万女富豪段伟宏消失五年后再度现身，是否前夫沈栋到处说管用了？请你不要走开。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个亿到3个亿到10个亿，五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个亿。
但万润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
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7年9月5号突然消失不知生死的中国女富豪段伟红近日多次公开现身，而此前的7月13号，段伟红的前夫沈栋出席了美国国会众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行的有关在华经商的风险与挑战的听证会，而美国议员谈到了段伟红的下落不明。沈栋还出版了有15个语言版本的《红色赌盘》，而段伟红究竟为什么原因而神秘失踪近6年呢？又是什么原因使他重见天日呢？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中国故事？政论作家陈破空告诉美国之音，
段伟红和沈栋呢，是很多家中共权贵的白手套，所以孙政才这件事情，这个段伟红就失踪了。当时沈栋呢，已经到了国外，不然的话，在国内恐怕也失踪了。但其实呢，段伟红他不只是孙政才的这个白手套，他最重要的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同时呢也是这个贾庆林家族的白手套，也差点跟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啊发生关系，只是因为习近平当时被请吃饭的时候心事重重，在想着他当副主席的时候在想着跟薄熙来的斗争，心不在焉，彭丽媛呢跟他们有很多交谈，也就是说段永红也差点成为习家族的这个白手套。整个来说，你不能说段永红只是孙政才的白手套，实际上是中南海的白手套，涉及了众多的权贵，甚至还涉及了其他故事，王岐山这些我们就不赘述了。所以他当时的消失直接原因是孙政才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为什么这个现身了？我认为呢，这是两个原因，除了一个是今天主持人说的主题，就是沈栋到处说起了作用，因为这个沈栋出了书，影响很大，把这个故事还原了。那么一个人在中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在国际上什么概念？国际上只会想着一个词叫恐怖，完整的说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中国呢渴求外资外商。按照这个习近平当局啊一个公式叫既要又要啊，既要这个反间谍法啊吓住各方的人，但又要外资外商啊留下或者继续进来。但是沈栋在国会作证说，在中国投资的故事就是一个悲剧，一个悲惨故事。说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他想让你繁荣你繁荣，想让你完蛋就完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共呢才让这个段永红呢重见天日。其实沈栋出这个书之前，段永红呢就突然现身，已经4年不见了，突然来说跟这个沈栋通了个电话，显然是中国的安全人员在后面压住他，给他压力，叫他告诉沈栋不要出这个书，出了书会有生命危险，表示中共会把它做掉，但中共没把它做掉，因为沈栋这方面有相当的影响力。要这回沈栋又到了国会作证之后呢，段永红就正式露面。那么习近平把他们关注，觉得也没多大劲，关了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他恢复他的活动，什么又到云南，又到浙江，又到福建走，说是当地邀请去搞什么社会调研，没有什么邀请，都是官方的安排。说段永红的消失和段永红的现身啊，都是中共内部啊权力斗争或者这个制度黑暗的一盘棋而已。
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倒是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啊，但是你说是不是对他们没有上刑法，我觉得他们这个没有上刑法不等于他们没有处置他们啊，那么而且这些人今后他们在中国的这个生存境地啊，是不是还是能够这个像以前一样，这个我想可能也是从另一个方面给他们一种惩罚。那像段伟红这个情况啊，刚才我比较啊，我觉得他的 case 啊，没有卷入到像刘汉啊、许明啊这些这么深入，也不能说因为没有刑法就没有惩罚。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亿万女富豪段伟红消失5年后现身，是否前夫沈栋到处说管用了？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接下来我们关注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会敦促政府彻查高校中国捐赠，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敦促拜登政府加大调查力度，要求美国高校履行申报收受外国捐赠的法律义务。这些国会议员说，美国高校体系不透明的财务捐赠申报制度正在被中共所利用，使其对美国校园施加不正当的影响力。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报道说，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规定，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每半年必须向教育部披露那些价值25万美元以上的来自外国的财务捐赠和与外国实体签订的合约。但国会共和党的批评者指出，美国高校披露此类捐赠的意愿不高，而美国教育部对外国资金注入美国高校的调查工作力度也在下降。高等教育法第117条款对有关大学规定的下一个财务申报截止日期是7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伯吉斯·欧文斯星期四7月13号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的开场书面声明中说，本届政府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来确保美国的学院和大学这些纳税人资助的机构不会向公众隐瞒外国捐赠。欧文斯表示，中国等国家借资助大学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力，他抨击拜登政府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他说，拜登无能的教育部甚至连一项117调查都还没有启动。彭博社2020年报道，中国自2013年以来对美国大学的资金和实物捐赠以及合约接近10亿美元，约有115所大学从中国获得金钱、实物捐赠或与中国实体签订合约。这些钱都是附带条件的，欧文斯说，美国的敌手外国君主、神权、独裁政权和反美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外国捐赠和资金购买对我们大学的影响力。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在听证会上回应议员询问时指出，中共正在利用美国法律目前的披露要求漏洞，利用第三方渗透美国校园。
And they are wholly unregulated. These are organizations that receive, as I mentioned, funding and direc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y report to Chinese.
辛格尔顿说，现行法律只要求在捐赠者是外国政府的情况下披露，这是一个漏洞。它让威权政府能够通过第三方提供捐赠。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三方中介进行这些类型的行动，包括间谍活动，这是他们海外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透明度才能解决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警告说，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下的海外教育与科技交流项目往往成为窃取西方知识产权的通路。批评者还说，中国政府借孔子学院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在美国校园和更广泛的社会层间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打击民主运动，甚至骚扰美国境内的活动人士。在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的多年呼吁下，超过百所美国大学关闭了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不过有迹象显示，许多孔子学院在关闭后改头换面继续在美国的活动。美国民权活动人士说，美国以打击中国经济和科技间谍活动为目的的审查和调查活动给学术界中的华裔人士带来了寒蝉效应，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亚裔美国人正义促进会主席兼执行董事杨仲远说，中国学生和学者正处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
Chines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right now feel caught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杨仲远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他们一方面觉得美国人觉得他们不够美国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确在针对他们。
好，我们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没有白吃的午餐， 美国会敦促政府彻查高校中国捐赠。接下来，俄乌局势最近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将为我们讲解，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不久前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飞行员将从8月开始受训，这样到明年春季，乌克兰飞行员就可以在乌克兰上空驾驶 F-16 了。而在防空方面，乌克兰也在前线投入了新的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介绍。
俄军使用了 P-800 和 KH-2 两种超音速反舰导弹来袭击奥德萨，这两款都是前苏联时代的超音速反舰导弹。乌克兰军方承认，奥德萨的防空系统还无法拦截这两种导弹。 P-800 搞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是从陆地发射的，最大射程600公里，它们部署在塞凡堡海军基地，可以打击到奥德萨的港口设施和商船。 P-800 超音速反舰导弹是俄印联合研发的布拉莫斯导弹的前身，重达3吨，战斗部250公斤，采用头部进气冲压引擎的方式，最大飞行速度 2.5 马赫，末段采用主被动雷达导引。 KH-2 是前苏联时期设计的超音速远程空射反舰巡航导弹，用来对付美军的航母，最大飞行速度 4.6 马赫，射程也是600公里。 KH-2 使用液态火箭燃料引擎，尺寸非常庞大，发射重量近6吨，只能由图-22M 这种轰炸机在空中发射。 KH-22 对地攻击型号使用了惯性制导加上地形修正，但准头其实很差，不过因为弹头重达1吨，威力还是非常恐怖。俄国已经至少使用了200多枚这样的导弹来袭击乌克兰的民生目标，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英国提供的无人机防御系统 AUDS， 乌克兰军队已经投入到了前线使用。这种系统可以在8公里内发现并干扰各类型的小型无人机，甚至有能力接管他们的控制权。 AUDS 由英国研发，作用距离8公里，目标是各类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的小型固定翼无人机和商用多旋翼无人机。 AUDS 能够用它的雷达和光学系统精确定位目标无人机，随后发射定向的大功率干扰射频，切断无人机与控制终端之间的联系，迫使无人机降落甚至接管他们的控制权。整个作战过程大约只需要8秒到15秒。虽然俄罗斯国防部还没有证实 AUDS 已经在前线使用了，但是俄军方面倒是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些可能的相关信息。一些俄军部队透露，乌克兰军队装备了性能强大的电子干扰系统，俄军装备的各类商用多旋翼无人机，甚至包括海鹰10这样的小型固定翼无人机，在乌军的电子干扰下无法使用。乌军无人机几乎控制了战场，精确引导乌军的炮兵进行射击，而俄军则得不到己方炮兵的掩护，根本无法定位乌军炮兵的位置，更别说进行反炮兵作战了，反而会因为开炮被乌军的反炮兵装置定位，遭到乌军远程火炮的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对媒体说，乌克兰已经收复了俄罗斯最初入侵时所占领土的一半，但乌克兰收复失土的任务将会是场非常艰巨的战斗。以丹麦与荷兰为首的援助乌克兰 F-16 联盟11国目前正开展培训乌军 F-16 飞行员的相关准备。
好，我们非常感谢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向我们介绍俄乌战局的最新动态，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了解俄乌战事的最新发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